从 Google 地图上可以大致测得出，一片废弃的物业总占地约30,000多平方米，50多亩。根据建筑物层数和边长来推算，建筑面积约为7,000多平方米，被围起来的部分建筑面积大约是6,000平方米。主体建筑物墙面破裂，窗户玻璃破碎，门亦都是破裂的，仿佛就经历过战火一样。主楼是3层的建筑物，楼顶覆盖层几乎全部碎裂并向上翻开，仿佛被炮弹炸过咁样。呢片废弃物业嘅入口处，几棵松树之下，横立住一个4-5米长嘅木匾，匾牌上仲能睇得到一个大大嘅缺口两条腿嘅中文字“商业”个“商”字，其他字都已经脱落晒啦，仅残留住胶贴嘅痕迹喺木条上面，木匾下方嘅残余贴过的痕迹依稀可辨，即大唐集团公司。这里就是2020年9月湖南省发改委发布的一带一路暨国际产能合作重大计划之一的北欧湖南农业产业园区。湖南省发改委公布的这些所谓重大项目共有93项，其中境外有57项，北欧湖南农业产业园位列第一名，算是湖南省一带一路的标记了。发改委公布称，该产业园总投资3.4亿美元，园区位于芬兰科沃拉市，定位为绿色有机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园，就致力于为中国企业搭建投资北欧、辐射欧洲的投资贸易平台。2017年长沙晚报报道，长沙人唐勇把握住一带一路战略机遇，走出国门，勇闯海外。该报告说，2014年园区由长沙企业湖南北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大力发展生态农业，重点培育食肉菌、蔬果类的产品等等。截至到2016年年底，园区实际投资已经达到3,700万欧元，建成10,000平方公尺的办公大楼及15,000平方公尺的食肉菌标准厂房，其中3,000平方公尺厂房已经投产，每日的生产平菇、香菇等食用菌2吨，投放芬兰市场之后供不应求。食用菌厂房全部投产之后，日产量10吨到15吨，可以满足到北欧和西欧20%的市场份额。唐勇接受长沙晚报访问时说，园区规划面积是2.5平方公里，投资总额1.1亿欧元，可以容纳生产型企业30到40间，贸易型企业100间，未来每年产值可以达到10亿欧元。唐勇称自己的目标是要建成北欧最大的绿色有机农业现代化产业园，并透过产业升级对接北欧生物制药产业。该报道并称，北欧湖南农业产业园已经透过省务厅评定，成为湖南首批境外经贸园区。唐勇2017年回国就是为了招商引资。2015年5月，当时的湖南省委副书记孙金龙造访科沃拉，并且在所谓的芬兰大唐集团商务中心主持了北欧湖南农业产业园的挂牌仪式。随行官员有湖南省农委、省外办、林务厅、水利厅的领导，孙金龙现任中国生态环境部党团书记、副部长。在2016年10月，时任湖南省人大主任、前省委书记徐守成到访芬兰，亦都曾经视察该农业产业园区。在2017年7月，湖南在线报道，时任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率团访问芬兰，深化一带一路合作，并专程来到科沃拉市的北欧湖南农业产业园视察。许达哲仲同屈米大区、芬兰古门拉克索省省长乔科莱派国会议员马尔库帕卡见证了双方企业之间签署合作协议。 該報導的照片裏面可以看到唐勇的。中國方面相關報導都未提供芬蘭官員的英文或者芬蘭名稱。網首芬蘭古門拉克索省省長，該報導稱為大區區長，根本就找不到這個人。在該省官網可以找到該省行政長官，名叫做阿高米高拉，他從2016年起擔任該省行政長官至今。他外形消瘦，完全不是中方報導裡面那個肥佬，而在芬蘭的省的官網上依舊可以搜索到2017年湖南省長與該省省長簽署的所謂的友好合作備忘錄，中英文各一頁，中方官員寫著許達哲的名字，芬蘭方面的省長的名字空住的，備忘錄極為簡略，並沒有任何實際內容，落款日期是2017年7月14日，簽署亦都是空白的，也就是說這個是一紙空文，所謂屈米大區區長省長亦都是假的。湖南省商務廳官網可以看到2015年7月副廳長李森求率團訪問芬蘭，亦都專門考察了科沃拉市這個所謂的北歐湖南農業產業園。該報導中說，產業園目前已經完成佔地150畝1萬平方米的辦公區建設，園區大力發展生態農業，重點培育食肉菌果蔬產品，進行高效工廠化生產及規模化種植，並稱已經入園企業有兩間，簽約企業有四間，其中未沽方生產線建設基本完成，預計八月開工投產。這裡曾經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湖南官員，包括很多高官，儘管他幾乎並沒有實際經營內容。記者本人曾經在2017年拜訪過該園區的，那陣時是因為有一位微信名叫做必商人的老年男子，是一個叫做 Kina.cc 的北歐華人服務網站上轉讓房地產，轉讓項目正好就是這個園區的平房部分，大約1000平方米，當時他同意的售價大約是25到35萬歐元，後來得知他叫做雷必松，買落這棟房，曾經開設按摩休閒中心，那時北歐湖南農業產業園的牌已經掛在該園區了，門口的牌匾上寫著大唐國際商務中心，路口還有石獅子石馬大樓入口處樹立著兩隻巨大的花樽，但大樓裡面並沒有實際經營，似乎是餐廳，但因為遠離市中心並沒有本地客人。至於所謂的食用菌產業，記者就看不到了。那時的記者也都為了了解這些房地產，聯絡過雷必松推薦的一位當地官員，他是當時該市負責招商引資的官員。現在這片園區已經成為廢墟，雷必松當年努力轉讓的平房區門窗亦都被打得爛了，屋裡面堆滿各種垃圾和雜物，他花好長時間亦都未能夠轉讓出去的，他的中國電話號碼現在已經是無效的號碼了。查閱當地媒體科沃拉消息報的報導，這片廢墟在2020年曾經發生的火災燒毀主樓的三樓部分，這裡亦都是現在被圈起來的原因。至於為什麼沒有被拆除呢？當地的地方官員說，因為很長時間聯絡不到業主，未經和業主溝通的情況之下，當地政府沒有辦法做出拆除的決定。業主是長沙商人唐勇，他亦都有瑞士國籍，現在芬蘭警方亦都找不到他。記者在近日第二次探訪該片園區的時候，路過遇到一位踩單車的老人，問他該園區的狀況，他只是不斷搖頭，表示那個是失敗，並且園區的中國老闆已經失蹤。在芬蘭網茶大唐集團公司經營開始於2013年，營業額為負數，沒有請到當地人，業務虧損為20萬歐元，營業利潤率為-74.6%，營業額最多的一年是2020年，有2000歐元，自2018年開始有營業額記錄，全部都是虧損的，2022年虧損額為156,000歐元，公司註冊地址在赫爾辛基，登記經營業為木屋製造，註冊電話號碼為0400261501，但撥打該號碼，對方回應說並非大唐集團，是一個錯誤的號碼。 这个完全是一个破产公司的记录，而且还是联络不到业主的。当地传媒可以看到这一片物业的历史，该处物业主体部分原本是本市的精神病院，是1962年完工，附属的部分1992年完工，叫做阿尔盖拉医院。2006年该医院病人全部转移到另一个地区，物业空置。2007年该医院以33万欧元出售给中资公司雷石芬兰。Leish 健康中心于2008年10月在医院内开业，提供中式的按摩、针灸、美容护理和保健浴。但2009年11月，警察、边境和海关大规模搜捕了科沃拉的中国城和雷石健康中心等场所，几个人被逮捕。一个中国犯罪集团涉嫌以商业活动为名组织中国人非法入境。同年，雷必松涉嫌向科沃拉市政府官员艾莫阿克蒂行贿，为他提供免费按摩而被判行贿罪。雷必松仲被判就业歧视，他的公司存在工作时间不当、工资过低、未支付加班费，并涉嫌利用雇员缺乏语言能力。雷必松被判处6个月缓刑和罚款，并向前员工支付非法解雇赔偿、拖欠工资和工作时间补偿。雷石松自此基本停业。该处医院营运结束之后，部分物业亦都曾经短暂用作本地的幼儿园和难民收容所。当地传媒报道，大约2013年起，大唐集团的唐勇拥有该处物业的主体部分，亦就是后来的所谓北欧湖南农业产业园区，湖南省排第一的一带一路境外重大合作项目。这个重大计划十年来的营业额最多的一年只有2000欧元。分析家认为，很大的可能就是唐勇买落这些闲置的医院旧楼，虚设一个空壳，吸引湖南官员不断造访，以求吸引国内投资。在科沃拉市中心火车站以东约4公里处，有一个叫做北欧中国城，占地约12.5万平方米，近乎200亩，其中主体建筑物是一处废弃的乳品厂房，占地约1.3万平方米。2007年秋天，北欧中国城开幕，创立者是温州商人王家柱，他曾经在90年代在匈牙利批发中国廉价商品，大赚一笔。科沃拉中国城很快就成为了中国产品批发市场。王家柱本人亦都因为这个宏大的北欧中国城而被温州市委于2009年评为改革开放30年温籍十大杰出国际商人，而且王家柱排名第一。但是2009年11月11号中国城遭遇突然包围和搜查，原因是被怀疑组织中国人非法入境。来自芬兰边防卫队、警察、海关和税务局管理局的执法人员约160个人参与突袭，亦都动用了2个直升机和警犬，共有7个人被逮捕，包括王家柱，他被关押了81日。这次行动被认为是芬兰和平时期最大的围捕行动。北欧中国城从此就生意凋零，最终关门的。如今中国城内原有的厂房已经被标记为一间芬兰食品厂 Finnish Food Factory。 这里仅剩下的中国遗迹就是这个14公尺高的巨大牌坊，石狮依旧踎住在牌坊之前，中国人早已经看不到踪影了。曾经负责招商的科沃拉市官员曾经对传媒说，中国人在这里尽毁名声。芬兰传媒报道中国城的时候，使用了臭名昭著一词。2017年10月份，另一个被中国官方视为一带一路重大计划的中欧班列科沃拉至西安货运列车通车，时任中国驻芬兰大使陈立等一批官员出席了通车仪式。首列班列载货41车，工程计划常态化开行，每逢星期四从科沃拉开，会从星期三从西安开出，每个礼拜一列往返对开。该计划在2022年被陕西省发改委评为该省一带一路十大亮点，并位列第一亮点。然而中国官媒全部避免提及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中国政府对中欧班列补贴一半的运输费用，来到吸引芬兰企业出口货物。这样的好事自然就有人参与了， 何況精明的芬蘭商人呢？2020年芬蘭最大報章赫爾辛基消息報話，中歐巴列向中國出口了木材等製品，回程的貨櫃都是空的，陸運成本遠高過海運，回程如果沒有補貼當然也沒有吸引力啦。這個補貼政策當時承諾會持續到2020年，該報導引用了美國學者喬納森·希爾曼在他的著作裏面的講法，新絲綢之路的計劃就是一個新的皇帝的新衣，浪費大量資金。2022年2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爆發，3月歐盟宣布制裁，芬蘭和俄羅斯鐵路開始停駛，中歐班列亦都在裏面。芬蘭在4月到6月期間扣押了865輛俄羅斯車廂，此後芬俄貿易驟降，到了2023年7月，芬蘭對俄羅斯的商品出口額僅剩下2100萬歐元，同月芬蘭從俄羅斯的入口商品僅有 1.52 億歐元。俄羅斯僅佔芬蘭商品出口的 0.4% 和芬蘭商品進口的 2.6%。 俄羅斯在芬蘭貨物貿易的份額上一次達到這麼低的水平是在20世紀的40年代蘇聯和芬蘭戰爭期間。2023年7月芬蘭和俄羅斯互相宣布關閉對方領事館，芬蘭加入北約，芬俄關係就更加緊張了。在這種背景之下，所謂的一帶一路重大項目中歐班列幾乎等於斷了。2019年3月芬蘭愛沙尼亞灣區發展有限公司公告稱，與中國點石基金簽署價值150億歐元的融資諒解備忘錄，中國資本將參與建築全球最長的海底隧道芬蘭灣隧道，這條隧道將會連接芬蘭愛沙尼亞的首都赫爾辛基和塔林。路透社認為該隧道預計的造價在150億到200億歐元之間。據點石基金官網稱，它是唯一為一帶一路倡議下的項目提供客制化一站式金融解決方案的基金，並在歐洲獨聯體地區、澳洲、亞洲、美國等地籌集約300億美元的專案資金。點石基金稱它與中國國企絲路基金共同發起，設立了總規模1000億美元的一帶一路基金。點石基金官網亦都說自己的融資夥伴有德意志銀行、德國商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銀行、國家開發銀行、中信銀行，戰略合夥人則有中國交建、中財節能、中建總公司、中國中鐵等中國企業。這個完全是一個中國國家隊的陣容。點石基金計劃使用一帶一路基金投入芬蘭灣海底隧道建設，這或許是一帶一路在全球最有野心的計劃，但是該計劃並未獲得到歐盟的支持。歐盟委員會建議謹慎地評估中國為興建赫爾辛基至塔林海底隧道計劃可能進行的重大投資。歐盟委員會運輸移動總司長亨利克·霍洛萊在接受愛沙尼亞公共廣播電台採訪時說，關於中國資本目前還不太清楚這些投資目的是什麼，是不是與該國加強地緣政治影響力有關？我們已經在很多國家看到類似的事情，後來這些國家都破產了。該計劃的發起人是芬蘭企業家彼得·維斯特巴卡，他亦是芬蘭遊戲公司憤怒鳥的創辦人，他一直希望得到中國的投資。愛沙尼亞公共行政部長雅克·艾博曾經計劃向政府提議不去啟動塔林至赫爾辛基海底隧道及其附屬計劃。愛沙尼亞外交部曾經表示，愛沙尼亞將會直接與芬蘭政府合作制定替代隧道的計劃，外界傳聞是中國資本參與導致計劃被擱置。時間過去了4年了，尚未見到該專案有任何的進展。今年8月下旬，記者曾經按谷歌地圖上顯示的地址去探訪，但那裡卻是一片荒灘，有樹木、有水草，不遠處還有一個居民區，但並沒有該海底隧道開發公司的一磚一瓦，亦都沒有任何的標記。不過前芬蘭阿爾托大學教授、挪威商學院策略學教授卡爾費對中國和歐洲的經濟合作持樂觀態度。他對美國之音記者說， 歐盟同中國之間的政治緊張局勢阻礙了近年來的商業合作可能性，然而中國仍然是芬蘭同歐盟非常重要的貿易夥伴，而且永遠都是。另一方面，中美之間的政治緊張關係甚至比中國同北歐之間的政治緊張關係重要廣泛。事實上，北歐國家同北歐企業在中國享有良好聲譽，因此對於北歐公司來說，這個可能是更加容易利用它的聲譽相對優勢並進一步擴大與中國業務的時機。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不平發自赫爾辛基的報導。